在江泽民时期，他不单止停止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以及去迫害。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吴国邦博士就是这样
说。由于他这个在八九以后，
吴国邦表示，由于在八九以后共产主义政权危机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掌握中国的政权，所以他延续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逻辑以及做法。实际上在江泽民的时期，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力量的镇压并未有减弱，而且是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加强。吴国邦博士表示，作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参与者，我们在1989年以前的所引入的一些改革当中的政治体制的措施，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在江泽民的主持之下，反攻倒算是非常之便利。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表示，人权高于主权。吴国邦认为，江泽民作为中共政权的代表，对这一点是非常之害怕。1990年12月18号，美中之间开始展开人权对话，到2012年为止，双方一共进行了17次的人权对话，结果是中国人权状况毫无改善。在江泽民的时期，影响广泛及久远的一项镇压就是查禁，据说当年有上亿练功者的法轮功。
比如说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啊，这个对这个舆论的控制啊，都发展出了一套的东西。那么这个政治镇压呢，
吴国邦表示，比如说对法轮功的镇压，对舆论的控制都发展出一套的嘢，咁样呢个政治镇压，我相信亦都是使到中美关系出现了冲突的一个本质的因素。政治镇压主要是指国内，但是它和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的地位是直接相关。这样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在中国的权力垄断的地位，当然就是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自由价值非常之低是抵造，当然就会发生在中美在对外关系上面，在安全问题上面等等有冲突。
镇压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他在当政时间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表示，镇压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他在当时做的最大的一个决定，亦都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跟他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的高层好像朱镕基这些人都并不赞成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他实在纯粹的个人的决定，这个成分很大。而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不要说对法轮功本身的镇压，而且他亦都使到江泽民他自己朝着强硬路线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在江泽民的时期，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个好几次的高调的人质外交，显示江泽民比较现实。一次是著名的人质外交，是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魏京生。1978年，一些人在北京西单贴出带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称为是西单民主墙运动。魏京生积极参与，最著名的题为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他的大字报，提出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要实行民主，将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1979年3月25号，魏京生又贴出了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抨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是独裁者。据说邓小平因此而被激怒，两日之后魏京生是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93年9月14号，北京为了争取主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释放了魏京生。
第一次93年假释呢，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说是政治局常委开会，
魏京生表示，第一次93年假释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说是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决定仍然是要放魏京生，否则都说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太大。他们在那个时候争取办奥运，所以后来委托江泽民去找邓小平，跟邓小平谈判，最后邓小平同意，所以才将他是假释出来。1994年4月，魏京生再次被捕入狱，并且判刑14年。
后来呢，就是贸易和人权也脱钩了，克林顿政府呢开始计划新的 新的东西，就是要跟中国更紧密的合作。
李敬生表示，
脱
离即系让贸易以及人权亦都脱欧。克林顿政府开始计划新嘅嘢，就系要同中国更加紧密嘅合作。咁一个情况底下，中共领导层感到系冇压力。第二次审判的背景就是美国的衰政政策使到共产党高层觉得不必要考虑美国的因素，所以将它捉起上来第二次又判刑。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准备6月访华，然后之前克林顿政府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
克林顿政府呢要求一定要释放我，江泽民呢最后还是说服了那一派。还是把我魏
京生表示，克林顿政府要
求
一定要释放佢。方振民最后仍然系表示服咗呢一派，还是系将佢系送到美国咧，满足咗克林顿嘅条件。因为克林顿佢要下一步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嘅嘢。佢做咗呢啲嘅事，需要响美国减少人权方面嘅压力。中共嗰边亦都同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对讲江泽民是主动的，他要答应克林顿条件，但是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很大的阻力。1997年11月16号魏京生被流放美国。江泽民对时期的美中之间的另外一次的高调人质外交，就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立被流放美国。徐文立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重要参与者，当时主编四五论坛的杂志。1981年4月被逮捕，第二年被判刑15年，1993年5月被假释。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过一次民间组党的浪潮，徐文立是重要的推动者。1998年11月，徐文立等人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江泽民对1998年的阻挡，在党内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示。
徐文立表示，江泽民对于1998年的阻挡，在党内做了一个非常之严厉的指示，就是说不允许有任何的政治力量藉着各种的藉口来组建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1998年11月30号，徐文立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入狱。中国这次的阻挡浪潮遭到严厉的镇压，各地的阻挡人士纷纷被捉被判。
第一次判刑是15年徒刑，我提前了一年多被假释出来。
徐文立表示，他的第一次判刑是15年的徒刑，他提前了一年多是被假释出来，这次是判13年徒刑。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向美国表示声援，两国关系转暖。
据说大概情况是这样，在上海举行 APEC 会议的时候，当时
徐文立表示，据讲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是小布殊，在会议期间美方向亦都向出席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而且承诺这次到美国访问不单止是在白宫用红地毯迎接他，还欢迎他到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是去烤牛肉。这种在自己总统的家乡烤牛肉方式接待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是最高的外交礼仪，比仅仅到白宫铺红地毯的迎接还是要更高的外交礼仪。徐文立表示，江泽民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亦都要求中方外交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江泽民同样的外交礼遇，
能够实现跟普京一样的不但得到红地毯在白宫，而且到德克萨斯烤牛肉这种最高的外交礼遇来接待他。
徐文立表示，能够实现同普京一样，但是不单止是得到红地毯在白宫，而且是到德克萨斯州烤牛肉这种最高的外交礼仪来接待他，作为他最后离任之前的最后一次访美。然后美方就说，就是你们将徐文立是要释放出来，就是组民主党民主墙的时期，这个徐文立是给释放出来。江泽民到美国访问，用这种高规则的礼遇接待他不是问题。这个时候他说江泽民就同意了有关的要求。2002年12月24号，在徐文立服刑4年之后，中国以保外就医的理由将徐文立是流放美国。
他们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 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了美国。我当然不认为我的释放就说明中国人
民状况。徐文娜表示，判了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医系来到美国。当然不认为他的释放就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跟上一次一样，我是在为中国的最坏国待遇被释放的那个情况是有点类似，这次就让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等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礼遇，但是由于江泽民的很虚荣，令到是他觉得以比较提前释放来到了美国，但是对于民主事业有几大的贡献是谈不上，只是说作为他个人以及他的家庭是获得到自由。江泽民是给予了中共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有今日习近平所讲的中共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即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一百年的基本概念是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所谓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面，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而与此同时江泽民提出了让私人企业加是入党的政策。
他替中国共产党明智地提出了这个三个代表，并不表明。
徐文乐表示，江泽民替中国共产党明智地提出了三个代表，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开放胸怀，能够接受不同的看法以及意见，甚至是包括他们过去要打倒资产阶级或者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比较开明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并不表明他的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有任何改变，只是想扩大他们的统治基础以及巩固他们的统治。2002年11月15号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江泽民卸任中国国家主席，2004年9月以及2005年3月江泽民卸任两个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本人并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尤其不愿意就交给胡锦涛，但是呢他最后还是交出来了。虽然
胡平表示，江泽民本人并不愿意将权力交出来，尤其是不愿意交给胡锦涛，但是他最后仍然是交出来，虽然军委主席拖了两年拖泥带水，但是最终毕竟仍然是交出来。
江泽民呢能够把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的这个让出来，这个确实是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一个非常罕见的地方。
吴国刚表示，江泽民能够将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地让出来，这个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江泽民实际上就是学了邓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权力，但是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是没有持续性。江泽民和胡锦涛和平移交的共产党最高党魁的这个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的进化史上面来看，这个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进步意义非常有限。的确中共的和平移交权力并没有形成制度，更加是无约束力，因此导致习近平可以随意修改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的条款，可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是打破两届任期的常规得以连任。对江泽民赞誉有加的傅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当中是表示，江泽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以及是国际主义者。
和胡锦涛和习近平相比，那江泽民就显得要开明一些，除了他个人的观点之外，也和当时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同胡锦涛同习近平相比，江泽民就显得是要开明一点，除了他个人的观点之外，他同当时的大观点有很大的关系。他要跟当时不要讲跟赵紫阳相比，你就是跟乔石跟李瑞环相比，这样江泽民在他 地同一代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中间亦都是更保守更强硬，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是会被元老系看中，他想他当接班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当年选择江泽民作为接班人是选对了人。江泽民的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有些事情江泽民做了，实际上等于是没有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